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秘书长会同泽连斯基商讨黑海谷物走廊持续出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瑞典、芬兰加入北约已经有进展。拜登政府传出这个星期将会结束对中国旅客的强制病毒检测要求。中国浪潮被列入黑名单之后，美国科技企业开始评估是否断供。白宫强调不会干涉美联储，但是表示大家需要喘口气。德国媒体指出，中共控制公费留学生已经违反德国学术自由原则。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联合国宣布古特雷斯秘书长7号抵达被战火蹂躏的乌克兰，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这是俄军全面攻打乌克兰之后，古特雷斯第三次到访。古特雷斯办公室表示，他预定7号较后时间抵达基辅，8号上午会见泽连斯基，同时他预定当日会离开乌克兰，9号返抵纽约联合国总部。古特雷斯会见泽连斯基是为了商讨黑海谷物倡议的全面效力持续以及相关问题。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俄乌战争开打一周年举行的会议斥责，俄军入侵乌克兰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针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申请一事，土耳其计划将会在这个星期四同两国重启谈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表示，他已经见到两国停滞的申请事宜有了一些进展。他在造访瑞典的时候说，给瑞典和芬兰会籍定案是北约现在的首要任务。他在记者会上强调，斯德哥尔摩当局已经递交去年和土耳其签署的目的是为了加入北约铺平道路的协议，而现在是完成批准程序的时候。根据北约规定，芬兰和瑞典要加入北约需要经过30个会员国的国会批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土耳其和匈牙利两国还未批准。斯托尔滕贝格说，他预期匈牙利国会很快就会完成批准程序，咁意味住整个北约只系剩得土耳其仲未放行。虽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目前即将进入势均力敌嘅总统选举，并且试图激起民族主义基本层面嘅选票，因此对瑞典嘅态度暂时维持坚定唔妥协嘅立场。据路透社星期二引述消息人士嘅报道，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预计会在3月10号结束对来自中国旅客的病毒强制检测令。知情人士说，继日本由3月1号起取消对所有中国旅客入境之后进行的病毒检测，美国亦都将会结束对中国旅客的检测要求，但是华府会持续监控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病例。在中国去年12月解除严峻的清零政策引发新一轮感染潮之后，拜登曾经在1月初加入印度、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行列，对来自中国、香港或者澳门的旅客实施防疫限制，要求两岁和以上的航空旅客出示两日内的检测阴性结果。消息人士指出，即使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将会取消强制检测令，但是就会保留以旅行者为主的基因监测计划，要求旅客自愿协助以便提早发现新变种，同时监控来自中国和区域内交通枢纽的航班以及其他30多个国家的航班。自从中国有电脑伺服器制造商中国浪潮集团被列入美国出口黑名单之后，目前包括英伟达、超微等科技公司都评估紧是否停止出售零件给浪潮和他的子公司。英伟达财务总监克雷斯这个星期在一场投资者会议上表示，该公司将会非常严格地遵守出口管制，并且补充说，英伟达可能会同其他合作伙伴合作。据晶片业内人士和顾问表示， 而家好多公司正積極評估係咪必須向浪潮集團嘅子公司停止供應，例如浪潮電子等等。呢啲人士話，雖然子公司唔會自動受到禁令限制，而貨物可能會由子公司流向被制裁嘅母公司。美國監管機構或者會將向子公司發貨嘅行為視為違反出口嘅禁令。就好似美國律師事務所 Berliner Cochran and Law 嘅出口法律師歐文斯就表示，佢嘅好多客户已經暫停向浪潮子公司發貨嚟評估情況。繼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星期二喺國會參議院聽證會上發表鷹派言論之後，白宮官員星期二表示，白宮唔會干涉美聯儲嘅決策，但係就強調美聯儲唔應該過度依賴單月嘅數據，表示大家亦都需要喘口氣。據上個月公布嘅大量一月份數據顯示，超過500,000個新工作崗位、強勁嘅消費者支出同埋高過預期嘅通脹數據報告，都表明經濟放緩嘅程度仲未達到美聯儲官員嘅預期。咁亦都難以將通脹率壓低到2%嘅目標水平以內。鮑威爾當日喺出席國會聽證會嘅時候話，鑑於喺降低通脹方面取得嘅進展未如預期，可能會進一步加速加息，達到高於預期嘅水平。對此，白宮官員表示，鮑威爾嘅發言並唔令人意外，亦都理解佢係向金融市場釋放出強烈嘅信號。亦即是这场对抗通胀的战役还未结束。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就强调，美联储是独立的机构，白宫不会对他们的政策发表评论。拜登总统认为，比美联储作出货币决策所需要的空间非常重要。据德国之声星期二以中国如何控制在德国留学的精英学子为题，刊出一项研究显示，对于那些获得中共政府奖学金到德国留学的学生来讲，忠于政府是他们的头等大事，因为他们必须签署一份紧箍咒的限制性协议，令他们俯首听命。但是这种协议就违反了德国的学术自由原则。报道指出，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受到中共政府的严格控制，尤其是得到中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奖学金的学生，他们都签署了一种协议，承诺不可以从事有损祖国利益和安全的活动，而且有义务经常向中共大使馆搜集情况。德国联邦议院教育研究委员会主席盖林认为，中共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协议已经侵犯了德国基本法确保的学术自由，对于这种党专政和爱国思想的强制效忠，以及对于所谓违约行为的助连制，都令得以自由精神和创造力为特色的独立科学研究工作变得毫无可能。
据韩国总统办公室和美国白宫声明，拜登将在4月26号和韩国总统尹锡悦进行韩美峰会，讨论对朝鲜压制力、尖端技術和經濟安保、人民交流及各項地區國際議題，同一日並將舉行國賓晚宴，雙方為紀念韓美同盟70週年，正協調發表包含強化同盟具體方案的共同聲明。尹錫悦去年10月曾在國軍節致辭中提到強力行動的同盟，說明韓美同盟的發展方向。鉴于近期朝鲜动作频频，加上进行第七次核试验可能性增加，韩国媒体大多认为这一次韩美峰会重点将摆在朝鲜问题上。除了朝鲜威胁，怎样应对国际复合性危机的经济合作亦都是一大重点。亦有媒体分析，尹锡悦这一次访美可能对三星电子、SK 集团、现代汽车等韩国大企业在美国投资发挥关键影响，可能为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投资。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今日说，他很快会在美国和总统拜登会面， 预料艾班尼斯此行将公布一项规模庞大的核动力潜舰合约。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艾班尼斯说，我会在美国和拜登总统见面，我们很快会进一步宣布相关安排的细节。艾班尼斯在前往印度访问之前说，他期待和美国政府持续交流，不过他没有提到赴美的日期。艾班尼斯将在今日较晏时抵达印度，预计停留到11号。雪梨神区报昨日报道，预料艾班尼斯将在下周访美，签署一项打造核动力潜舰舰队的合约。消息人士透露，签署仪式将在13号在加州圣地亚哥举行，艾班尼斯、拜登和英国首相苏伟成都将出席。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7号证实，近期将在美国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麦卡锡不排除日后直接造访台湾。据彭博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加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卡锡星期二晚间接受访问，被问及是否和蔡英文总统见面时表示，两人今年将在美国会面，但他补充，这个和我之后的出访行程无关，和我是否前往台湾无关。中国不能够指示我几时在哪一笪地方该出现在哪一度。英国金融时报6号披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安排4月初在加州会晤过境美国的台湾总统蔡英文，而不是台北。根据了解，蔡总统确实规划在3月底出访中美洲友邦并过境美国。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说7号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元首外交是外交部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会做到最好的安排。春季假期即将到来，不少人都计划出游。全美最繁忙机场之一的洛杉矶国际机场预计，3月份平均每日有19万5千名旅客，4月份平均每日有20万4千名旅客。这个和2019年疫情期间的客运量相比，分别增长了 82% 和 85%。 由于停车场已接近满负荷，机场官员鼓励旅客提前在线预订停车位，同时亦建议旅客在线办理登机手续，申请注册洛杉矶国际机场快速通道和全球入境计划，并使用公共巴士往返机场。美国国务院在春假前提醒公民，已经发布最高级别警告，建议不要到墨西哥部分地区旅行。联邦调查局日前宣布4名美国公民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马塔莫罗斯被绑架。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州长阿纳亚星期二证实，4名美国人中已有2人死亡。该州总检察长巴里奥斯在推特上表示，2名幸存的美国人已移交给德州的美国官员。白宫表示，作为将在今个礼拜提出的预算案的一部分，拜登总统将寻求提高对高收入人群征收的医疗保险税，并推动更多的药品价格谈判，来到挽救即将在5年后破产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令其能够至少延续至2050年。白宫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说，针对40万美元以上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征收的税率，将从 3.8% 提高到 5%。这个是拜登新的一篮子征税建议中的一部分，旨在将医疗保险的医院保险信托基金的偿付能力至少延长25年。总统定于星期四公布他的新预算，并将在费城发表演讲，宣布他的计划。 尽管该预算方案可能会面临来自目前控制住众议院的共和党人的反对，白宫说拜登的新提案仲寻求堵住漏洞，因为这一些漏洞可以令到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可以免于征税。中共继港设海外警察局后，近期意大利又发现有秘密中国银行专为特殊客户提供特殊服务，包括贩毒。受乌克兰战争制裁的俄罗斯富豪不想遵守中国银行在海外消费账户中50万欧元限制的超级富有中国人。共和报5号报道，意大利金融警察正是调查及了解此事，欧洲刑警组织已经向欧盟相关警察发出警报。矮报7号报道，有一家秘密中国银行在罗马、佛罗伦斯、巴多亚、普拉托、拿波里、雷焦卡拉布里亚设立分支机构，向中国转移数十亿欧元，涉嫌非法洗钱。意大利调查人员称它为中国地下银行。意大利民主党参议员博尔吉已将上述问题提交参议院，同时询问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和经济部长乔哲提是否了解此事发展和要怎样因应，以及是否对现在进行的调查和干预监管框架给予全力支持，控制逃税问题，防止类似事件在未来再次发生。